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晨可以来敬拜他，也感谢诗班将这一首诗歌再度的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主把平安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可以不惊惶不胆怯，我们能够有勇敢的心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八节来看到第二十二节，第八节看到二十二节。我们换到这段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保守赐福，叫你所给我们的话不仅能够从口中出来，从耳中听见，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求你来保守赐福，因为这些你所选召的人，他们生命一生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都成为我们的那一个确据，都成为我们那一个美好的证据，让我们从这些信心的人物当中看见蒙你恩召的人是何等有福，因为我们也是蒙你的恩召。谢谢主引导我们的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继续读到了几个信心的人物，那么这些信心的人物都要使我们明白圣经所讲的，我们为什么因信得生，义人为什么因信得生，那么义人因信得生的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所以希伯来书从第十一章开始就要告诉我们，那么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一个部分是洪水之前的信心的人物，我们讲到洪水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是什么样的信， 那么以诺是什么样的信，那么再来挪亚是怎样的信，所以这是在洪水之前。所以在洪水之前我们看到这些人的信，那么这些人在洪水之前他们有怎样的信，他们能够在当中知道，那么有一个信将来跟那一个所献上的祭连结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罪得赦免。所以亚伯因着信仍旧说话，他虽然死了仍然继续的向人来彰显他对上帝的那一个救赎的那一个信心。那么我们也讲到洪水之前的信，另外一个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告诉我们将来有一种信，它可以使我们跟上帝同行。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信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全，所以主说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主说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所以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与他同死也与他同活，这个是一个可以知道主活在我们里面的信。那么我们也提到挪亚的信，挪亚因为神向他说的话，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那么这个面对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挪亚相信在审判的要紧的不是让人恐惧跟害怕，审判最要紧的是让义人知道要信，因为信知道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哈巴谷先知讲到，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明白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义人必因信得生。讲了这些话之后，哈巴谷先知说什么？他就感谢主。所以哈巴谷书的3章，他就用欢喜快乐的灵写出了一首赞美的诗歌。他就说，上帝啊，求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虽然棚内没有牛也没有羊，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这是什么？这是从怜悯出来的信。所以当洪水临到的时候，那么挪亚的一家得救了，他们不用担心害怕，因为上帝的怜悯临到了。这是洪水之前我们看到的信，但是今天开始我们要看到洪水之后的信。洪水之后的信也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出埃及之前，第二个部分是出埃及之后。两个部分圣经的记载都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些不同的人里面来思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是怎样的信。那么在洪水之后，那么人仍然没有办法与神同住，人仍然没有办法与神同行。因为洪水之后，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就知道，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人就逐渐的仍然被罪的辖制放在那里，人仍然想要高举自己，所以神就让他们分散了，变乱他们的口音。但是上帝的心仍然要能为着这一群他所选召的百姓，上帝仍然在那里用心。所以接下来圣经就让我们看见神就呼召的亚伯拉罕，神就呼召的亚伯拉罕。所以洪水之后，这世界仍然不能跟神在一起，仍然没有达到上帝创造的目的。所以洪水虽然把当时代的不信靠神的人除灭了，可是留下来的人仍然没有那一个生命来跟神同行。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他所预先定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 使他们将来可以得荣耀。所以上帝的旨意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蒙呼召一群人，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招来的人。这一群蒙他旨意招来的人，上帝说他要使他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跟着他的儿子的样式去。那么他赐给他们他儿子的生命，赐给他们义的生命、义的地位，然后将来要得荣耀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跟之前的这一群信心的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蒙召。蒙召，蒙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成全上帝的旨意，所以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上帝的应许。所以蒙召得应许的信才是神所要的那一个信。神要一个我们从蒙召开始得他儿子的名分，蒙召开始我们就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蒙召到最后我们能够得荣耀，得荣耀。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个信心，不是一开始的信心，也不是一时的信心，也不是一段时候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都不是。这里我们要看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走完人生道路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走完一生的道路？仍然说，上帝啊，我仍然知道你要救我。能走完一生的道路，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应许在等候我们去。走完一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留下美好的见证，这是神所喜悦的信，也是蒙召得应许的信。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怎么样走到人生终点，能够交托一切，留下美好的见证，还传承给下一代，是什么样的信心？那么这就是洪水之后，出埃及之前，那么呢，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我再说，洪水之后，出埃及之前，神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要看到的是一种信心。这一种信心是能够蒙召之后走完人生的终点。你可以走到终点，然后呢，因为你交托了一切，你也留下美好的见证，你也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了，是这样的信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已经做父母的，我们希望我们是这种信心，我们用信来走完我们人生的旅程，然后我们也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跟带领，我们也留下美好的见证给我们下一代，然后我们的下一代怎样欢欢喜喜地传承这个信仰。好，那我们就来看这样蒙召得应许的信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从第八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第一个来看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很要紧的特征，上帝的话来了，你就立即的采取行动回应他。你回应上帝的话，用立即的行动回应，这是很要紧的一个关键，很要紧的一个关键。因为上帝的话来了之后，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开始思想。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把这应许的地方给你。那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就会问了，去哪里？那个地方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再问了，那么我现在这样，去那里会怎样？我要做什么改变？我要付什么代价？那边有什么危险？我会有什么遭遇？我们会问，我们也问说，上帝啊，那我要准备什么？我要预备什么？我要怎样怎样才可以？如果我们真要问怎么跟着上帝的话走，我们可以问很久，我们可以等很久，迟疑很久，但这不是这里讲的信心。他还不知道去哪里，他就去了。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回应上帝的话，
回应上帝的话，有许多不能确定，许多要问的，那么呢，有许多的惊恐害怕。圣经都没有讲到撒拉怎样，撒拉是姐妹，姐妹搬家是一个天大的事，搬去哪里都不知道，那天不是他一半，是全他，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么姐妹还要跟着走，何等难啊，完全不讲理，是不是？所以上帝的话是这样，这里是一种信心。他上帝的话你不能等，你要立即的动，立即的动，因为你不马上动，那个疑惑就追上你，你不马上动，那个怀疑就逼近你，你不马上动，那个问号会一直绕着你的思想走。我们应用在现在的基督徒生活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我们要不要马上懂？上帝告诉我们爱他吧，我们就马上爱他，事情就没事。你开始问我为什么要爱他，他值得我爱吗？他这样的人我还爱他吗？上帝说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就为他祷告，不要问，因为你问就说我为什么要为他祷告，他这个样子还为他祷告，这种人为他祷告什么？上帝说为那些为你的仇敌祝福，你就祝福，你要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你再问下去你就祝福不了了。给他这个祝福好吗？这种人配得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立即的行动，蒙召就是上帝的话给我们，我们听到了就动，就动，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能耐分辨去说问太多的问题。信是什么？上帝你为你的话负责，你为你的话负责，你这样说我就这样做，然后你负所有的责任，因为你是信实的主。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上帝蒙召得应许，你蒙召要得应许，你的行动要立即的采取，立即的回应上帝就往前行。第二个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有什么特征，从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就看见，那么亚伯拉罕因着信在异地做客旅，做寄居，做住帐篷的，以撒也一样，雅各也一样，因为他们等候一座有根基，是神经营建造的城。那么他就举一个例子，撒拉过的这一个生育的岁数，还可以怀孕生出许许多多的子孙来。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的是这一个信，这样的一个信来到了应许之地之后，亚伯拉罕看到了什么？看到这个地上住了亚摩利人，身材高大，看到这个地上城墙坚固，这个我们都在圣经看到的，是不是？也看到这个地方物产丰富，乃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这地方也没有立即变成亚伯拉罕的，然后神告诉亚伯拉罕你有后裔，撒拉也没有立刻怀孕，所以呢，亚伯拉罕如果在那里开始思考说，上帝你带我来这里，然后呢，你要说我有后裔，没有，这地要给我，没有，那我已经来了，有没有得着？没有。如果是我们，我们就会开始问了，上帝啊，我是不是听错的？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说，上帝你不是带我来这里吗？那为什么这样呢？这不是牛奶与蜜之地吗？那为什么我的上司是这个样子呢？是不是你马上要把他带走？没有，他是亚摩利人，他有坚固的城堡，对不对？然后呢，你要等多久？等到大卫出来吗？亚伯拉罕可以问很多问题，我要怎么办？我要不要回家？现在回去可能还来得及，对不对？我们面对上帝的应许，我们怎么样信得下去？面对上帝的应许，我们都听他的话了，可是没有得着，怎么信得下去？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做很多的思考，但重要的是上帝说就是这里，你就待在这里，那我怎么待？怎么在这个环境中待下来？他说好，那我就当客旅， 我就当住帐篷的，因为城堡不是我的，地不是我的，我就当聚居在异地这样，我就当这一个客旅这样。为什么？因为我就在这里等，等上帝你怎么做成你要做的事。所以第二个要紧的是等候，等候。神要我们在信心里面最要紧的一个使我们的灵命成为一个见证是什么？等候。等候才能够让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下一代看见上帝的作为。在这里是这样。因为你靠你自己的本事做得到，人家会说那是你做成的。因为你靠自己的能耐做到，人家说是那是你做成的。因为你啊很快的得着，别人说这是碰巧，这是运气。但上帝的应许不是。等候是什么？等候是让人看见不可能。知道吗？等候是让边上的人都看到说什么？某人啊，上帝应许你的怎样？不可能啊。知道吗？等候相对的也让我们的心落入到一个情境，不可能，不可能。但是等候在等候，不可能的当中，神怎么样让它成为可能？所以当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只有说上帝啊，真是你做的。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说上帝啊，真是你做的。许多弟兄姐妹常问我为什么要等，圣经告诉我们，不等我们就不知道是他做的。亚伯拉罕要等，等很辛苦，等真的很辛苦，等真的很辛苦，很不简单。这个等啊，更不简单是，如果你真能等，你儿子也可以等，你孙子也可以等，你的曾孙子也可以等。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等没等到，以撒继续等，雅各怎样继续等，下埃及的约瑟还等，等这个地成为我们的。这是叫信心，活的信心，生命的信心，一代一代可以传承的信心，是等再等都可以等。等什么？等上帝你做事。上帝你自己在经营在建造，意思是什么？上帝自己设计，上帝自己施工，上帝自己使他完成。所以我们在旁边做什么？我们就等，等着上帝把他做好，把他做好。我们会急，我们会焦急，我们会惊急，但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什么做事。主耶稣要离世之前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因为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再来怎样接你们。所以我们要怎样等？信心第二个是等。撒拉也要等，上帝说你会有孩子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撒拉说现在连一个都没有。你有会有孩子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撒拉说连一个影子都没看到。你能等，等上帝自己来做。所以环境有改吗？没有。环境有变化吗？没有。各样的难处有减少吗？没有。因为神要属他的人继续用等来彰显，来显示他对上帝的心。所以我们对我们所爱的孩子，我们为所爱的家人，我们为许多事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等。许多时候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还是等，能够等再等，但是在当中没有失去那一个盼望，因为他们看见一个神要做的乃是在天上的永恒的更美的家乡。家乡就是我们从那里出来的地方，我们从天上出来要再回到天上去。等的过程不是没有盼望，你有一个盼望，所以你可以知道我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我一个羡慕在那里，我一个更美的地方在那里，是上帝为我预备好的，预备好的。所以我等，我知道上帝为自己的话要成就这一切美好在当中。这第二个 信心的一个特征，能够让这一群人在等在等当中，眼目总是看见那一个美好的盼望，上帝在做事，上帝在经营，上帝在建造。他相信，我虽然没有做，上帝在做，我虽然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进展，上帝在做，神继续在做工，神没有休息。那保护我们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会困倦，我们会疲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保护我们的他不困倦，他不疲乏，他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做事，这是我们心中最感恩的。这是这个信心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是从13节开始，一直到16节。这些人一直存着这样的信心到死，死的时候应许有成就吗？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从远处望见，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在这里，他们都从远处望见。所以这里我们要来看到这一群人，他们从远处望见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望见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远处是这一段话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远处是从你现在的位置去看将来的那一个盼望的位置。所以对我们来讲，将来的盼望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好像从这里去看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么呢，这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从现在看到天上的那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么我们从这里去看那一个更美的家乡，甚至面对死仍然有那样的信心，面对死还是能够在当中欢欢喜喜的知道上帝在为我做事。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上帝自己要做。这一群人为什么到死的时候仍然有这样的信心？仍然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们有看见。是什么样让他们看见？是文字的记载让他们看见？是理性的说明让他们看见？还是经验让他们看见？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关键。这个渴望能够带来的看见，使他们不在世上被世上的一切所困住。虽然是客旅，是寄居的，仍然没有失去盼望。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看见。从哪里看见？从心灵里面去看见，心灵里面去看见。这个部分不能够文字记载，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人心所能想象的，不是人眼睛所能看见的，耳朵能够听过的，都不是。所以在这里他们是怎样看见的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告诉我们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然后他说，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一群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说，上帝啊，你来帮助弟兄姐妹，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使他们有属灵的智慧跟启示去看见，看见这些。保罗没有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啊，我写给你们哈，我们恩召有何等指望，我写给你们，我们要得的我们要得的荣耀和何等丰盛的荣耀，我写给你们，不是写给我们，不是用知识告诉我们。他可以说，神给我们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可以说给我们。但问题在哪里？说了我们就有了吗？上帝能不能叫红海分开？ 可以。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分给五千人吃，可以。能，这个能力我们都听懂了，都听懂了，信吗？可以发生在别人身上，不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我们能不能看见才是关键。我们能不能看见，不是用说的，不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使弟兄姐妹明白，要紧的是什么？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看见。亚伯拉罕看见，以撒看见，雅各看见，所以他们就可以从远处看见，所以他们都可以存着信心死，他们都知道有一个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一个真正的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本着这个看见，他们走完人生的终点。所以第三个这样的信的特征是什么？他们有一种在灵属灵里面的看见，使他们渴望去得着，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必然得着，所以他们用这样喜乐的心来往前走人生的道路。这个是信心带来的，这是信心带来的。这个信心带来，人不会想走回头路，因为人知道前面有更美好，更美好。这样的信心带来的一个情境是什么？保罗所说的，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是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给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是知识的事，是属灵里面的一个看见，这是信心里的看见。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明白这一段话呢？他们怎么去看见，怎么去经历，怎么去体会？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段，他就把这些例子，他们的例子讲出来。第一个讲出来的例子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献以撒，所以他欢欢喜喜把自己的独生子献上，因为上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他也觉得他好像从死中重新得回他的儿子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上帝说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这是上帝说的，对不对？然后从你的后裔要生出许多子孙来，也是谁说的？上帝说的。那上帝现在说什么？把你的孩子怎样当作燔祭什么献给我。你想想看，同样一个应许都是上帝的话，那么现在要把孩子献给他，那不就亚伯拉以撒就没了啊？以撒没了，后面的后裔从哪里来？上帝，你要我这样做不是跟你的应许怎样矛盾吗？这是我们基督徒常遇到的。上帝，你不是把这应许给我吗？为什么现况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夫妻之间也开始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是就会讲，上帝，这人不是你配合的吗？你配合的怎么是这样呢？意思就是什么？应许不是这样吗？啊，怎么实际是那样呢？那差这么多，是不是这样？心情不好就会这样，是不是？然后呢，可能日子过，发现应许还是应许，可是好像跟应许总有一个距离。亚伯拉罕，这叫试验，知道吧？你信不信得过上帝？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很要紧的。亚伯拉罕可以带以撒经历很多信仰的作为，带他怎么样献祭，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敬拜神，都可以教，也可以带着做。亚伯拉罕不能做的是什么？他不能替上帝说话，上帝要自己对他孩子说话。我们可以带我们孩子信，可以带他知道认识上帝，可是他能不能跟上帝直接有对话，这是要出于上帝的。亚伯拉罕先以撒，最要紧的是最后以撒听见天上有声音，天上有声音，原来我爸爸信的神 不是想象中的。原来我爸爸信的那个神是真的会跟我讲话的神，是真正存在的那个神。这是从信心试验来的。信心的试验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身边的人真知道上帝真的是神。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有跟弟兄姐妹讲，为什么我们等候再等候，熬炼再熬炼，我们一直在艰难中，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不成就？不成就，不单为你的缘故，更要紧的为我们身边人的缘故，让他们知道这真是上帝要做的，这真的是出于神自己做的。所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就是胜过死的信心。死是什么？死是当我们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但是在神要做的事里面绝对胜过死。第二个例子告诉我们，以撒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跟以扫祝福。以撒指着将来的事，他知道将来的事就是从远处望见的事，远处望见的事，远处望见的事在信心里面是信切实的，是那个有证据的，所以他就为他们孩子们祝福。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我们蒙召为了得应许，你就要抓住那个应许，以那个应许为本。应许没有做成之前，上帝不会放弃，我们也不要放弃。应许没有做成之前，不是上帝不在做，上帝继续在做他的工，但我们要什么？等他，等他，我们就等上帝自己会成就。所以以撒继续为他的孩子们祝福，雅各不单为他们的孩子祝福，还扶着杖头怎样敬拜神。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是他一生走到底的时候，他快要离世之前他做了一个事情。扶着杖头代表他年纪非常大的人，非常衰老的，可是他一个心意就上帝我敬拜你。这里表明什么？他向神完全的降服，完全的知道，上帝，我过去一直抓你的应许，我以为我要拼命的抓，我才怎样抓得到。记不记得雅各跟上帝摔跤？你不把应，你不应许我，我就不让你怎样走，对不对？所以雅各一直以为我拼命抓，我就可以有，但是最后发现什么？不是你抓。是上帝被你预备好，上帝帮你做好，上帝就是要给你。你拼命抓，抓到最后，你没有抓到你要的，才发现上帝给的才是真正让你得着福分的。所以雅各最后对着上帝说，上帝，我只有敬拜你，我只有敬拜你，我只有感恩，我只有献上赞美，我只有诚心的全人在你面前降服敬拜，因为你知道我的挂虑，你知道我的担心，你知道我一切摆上的，但这都不足够让我得着，但你都为我做了。所以约瑟也是一样，约瑟一生蒙上帝的引导，那么被卖到埃及之后，神让他从这个奴隶，从这个犯人，最后变成埃及的宰相，那么带领他一生，也让他的家人后来从迦南地来到了埃及。所以约瑟看到的是什么？上帝一定做成他自己要做的事。所以约瑟知道，现在还没有做成，将来必然做成。所以他就跟他的子孙讲，你们一定要回去的时候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所以以色列要等几百年，要等圣经说至少四百年，至少四百年非等不可。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几个例子都在说明一个要紧的事，他们都羡慕那更美的家乡，他们不走回头路，他们渴望得着在信心中看见，他们能够喜乐。当他们这样的一个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他们成为美好的见证，成为对下一代美好的见证，信仰就怎样传承下去了。 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得早的才能传承，常常我们以为上帝你怎样怎样祝福我，我才能传承，不尽然。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感谢神，但要紧的更不是这样。这一群信心的人物给我们看见是什么，他们都没有得早，但是他们都仍然相信，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子孙仍然相信，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所以蒙召得应许的信是什么？这种信让我们以上帝的应许为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上帝自己在设计，在经营，在建造，在施工，上帝要把它做成。我们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在说知道上帝的话，立即的回应他，回应他。上帝的话什么时候会成？不担心，你要等，再等，再等，因为上帝在做他自己的工，不单坐在你身上，也坐在你所祷告的人身上，不仅坐在你身上，我身上，也坐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上帝继续要做工，但我们要怎样等？不仅等，还要欢欢喜喜的等，渴慕的等，想望的神，让我们的见证就从这一个当中彰显出来。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走完人生的路程，走完人生的路程，走到人生的底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再，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做成的之后，那么很特别的见证就留下来了，就在我们所爱的这下一代身上烙下了那个不可磨灭的印记来。这就是信仰的传承，这一个传承一代接一代往下走，所以他们不以为耻，他们知道这样这样我走完了，那么我的下一代也得着了。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也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榜样。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为我们受过苦，因为他知道走完这个十字架的路，最后荣耀等在那里，但他要去走完，他要去走完。我们也是一样，走完这个人生十字架的路，荣耀怎样等候在那里。不当我们得荣耀，我们走这个道路，我们身边的人就因我们而蒙福，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所爱的下一代也因着这样蒙福。所以整个信要紧的是借着这一生的路程去显明的，一生的路程去显明的。所以我在一开始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的信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段时间的，不是断断续续的，不是。这信是一个已经在上帝手中，因为我们是蒙召的。为什么蒙召那么用重要？因为蒙召表示什么？表示上帝要做工，上帝要负责。因为神所招来的人，神就使他们怎样怎样，这是谁要做？上帝要做。一个是上帝要做，一个是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所以我们就在那里，那么跟主一同走。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所以这个过程里面爱我们的主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彼得告诉我们，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我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一出绝不突然的返回，你的话一出就安定在天，必然是命立就立。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出来，我们就立即的回应你，我们放下一切就来回应你自己的话，好叫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那美妙，显出那 啊，无比的功能来，因为你的话必然成就。虽然在过程中你的孩子们要等，要再等，我们信心也会有当中迟疑软弱的时候，但主啊，你总是在那里抓住我们，引导我们，引领我们，牧养我们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心灵的眼睛中被开启，知道你为我们所成就的，知道我们要能够得着的，使我们在信心中满了喜乐，我们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能够在整个人生的旅程中，主啊，留下那美好的踪迹，成为我们信仰最美好的那一个传承。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蒙召出于你，成全出于你，我们放心把自己交给你。我们无论现今面对什么样的艰难，爱我们的主啊，你都在做工，我们就信得过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